对时间管理的教导。我们也恭敬仰望，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带领。以上祷告赞美是奉靠主耶稣的基督名求，阿们。好，今天晚上的信息已经进入了时间管理的第三讲哦。那我要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一个在现代人当中彼此常常会被讨论而且被困扰的一个话题，那就是今天你拖延症了没？好，我不晓得大家弟兄姐妹会不会跟我一样啊，家里有一本3年前买的书，一直一直拖到最近才把它拆封。这本书的书名叫做，这本书名叫做治疗拖延症。好，那什么叫拖延症呢？其实拖延症就是我明明知道这件事情该做，可是我就拖着不做，而且拖着不做的同时呢，心中还有非常强烈的焦虑感跟罪恶感。凡是把拖延、焦虑、罪恶这三个都凑齐了，就叫做拖延症。好，那拖延症就是明明要做，可是就没有办法让自己动起来了。连这里就讲，我发誓我一定要把这个拖延症把它改掉，但什么时候开始？明天开始。对，所以有人认为拖延症是一个病，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传染病，同意吗？同意吗？同意啊。那我们来看看拖延症的病患他们的发症，他的那个发病的过程是什么啊？大家准备好了没？好，就是明明有很多工作要做，偏偏又不想做，反正时间还早，但是又觉得很无聊，所以先玩会游戏，刷刷屏，回回微信，之后对自己说，就现在开始好了，算了算了，再玩一会游戏吧。结果不到最后一刻就是不肯动，终于 deadline 到了，发现什么都没有做，都来不及。代办的事项呢，一天一天的拖，危机是一次又一次的爆发，于是我们就陷入在自责当中，充满罪恶感，告诫自己说，下一次一定要怎样？提早开始，下一次一定不要这样。但是呢，很不幸的，还是回到老样子，然后呢，就不断的陷入这样子的死循环里面。请问有以上有经验的请举手。举高一点嘛，不要这样子，不要，你看左右都举了，对不对？左右都举了哈，放下放下。来，我在这里恭喜大家，因为你们已经跟拖延君成为密友，成为好朋友了。但是呢，也不要太难过，因为我们并不孤单。根据报道说啊，这个上班族跟学生是拖延症最严重的两个族群，有80%以上的大学生跟86%的上班族都承认自己有拖延症的毛病。更惨的是，上班族竟然有50%的人，他说不拖到最后一刻是绝对不会开始动手做事，是吗？上班族各位。还有更惨的，竟然13%的人他竟敢承认说，不是老板，不是领导一直催一直催，他们是绝对不会开始工作的。好，同时呢，有些专家也整理出来拖延症的一些症状啊，大家看看是不是已经开始有这些症状了。第一个就是从工作清单里面去挑最不重要的工作先做，越重要的工作呢，拖延的越久。第二呢，每次开工的时候都要整点开始，什么意思呢？一定要1:30开始，2:30开始，但是很不幸的还是没有开始。第三个，在做这个决定要做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还是先跑去泡杯咖啡，泡个澡再说，总是要等，等到什么呢？等到好心情、好机会、好时光才开始做重要的事。第四个，我觉得是最可恶的，就是不许别人占用浪费自己的时间，但是我们自己呢却不珍惜时间。第五个，就是手边在正在做一件事情，等是 但是一有一些欲望或是一些想法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情抛开了。这就是专家所整理出来的拖延症的五个症状。但是我们到底要怎么跟拖延症来战斗呢？我看到大家一脸非常迷惘的样子，而且又想知道答案。不过你放心，只要你承认拖延症是病，就有很多专家跳出来说，我来给你支招。所以这些以下就是这些专家所支的招。第一招叫做321法则。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当我们需要做事的时候，就对自己说什么？321，马上去做。回到家看到垃圾桶满了，心里在想，到底现在到还是待会到？那我们就必须要告诉自己什么？321，马上去做，对不对？大家先练习321，马上去做。所以不管大事小事，就要告诉大家321，哎，马上去做，不要321就停了，321马上去做。因为这不断的告诉我们321马上去做，马上去做，其实这样子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些想法就深入我们的潜在里面，我们心里面渐渐就养成了快速动起来的习惯。第二个叫做番茄工作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番茄的时间包括25分钟的学习，5分钟的休息，给自己设立一个闹钟，在这段时间呢是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事来打搅你，就25分钟，就25分钟专心一致的做一件事情。好，一个番茄做完呢，再做另外一个番茄的事情。什么意思？就是短期目标提升生产力，提高你的成就感，这样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拆分大目标。这个数字很难背吧？好，不要紧张，我们把它分解一下，078941597，这样就好记了吧？好，就是把做事也是一样，如果你想完成一个大的目标，我们只要把它拆分一个小小的目标，小小的目标，这样就可以让你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难做，非常的复杂，不知道如何开始，这时候你知道如何开始。当然还有一个叫做 to do list， 就是列出所有的待办事项，反正完成一个就把它打个勾划过去，或是给自己一个奖励啊。那有人说，哎呦，我列的太多要代办的事项怎么办呢？是不是也是造成另外一种拖延？专家也告诉你不要怕，把这些呢把它归一个优先顺序，把重要紧急的赶快去做。好，大家听完到目前，我想做一个调查啊，这五个方法至少有听过一次一个方法以上的请举手。哇，还好还好，我们只来一个70个人，没有80个人举手，可以。好，那哎，不要放不要放，请问你们目前还继续在做，觉得坚持在做，而且继续觉得它是一个成功的方法，请举手。哎呀，好像有些人举手，有些人就放下，没关系，放下放下。其实这个结果也非常正常，因为这些看似非常有效的方法，的确有很多人从中受益，就像刚才的没有放手的这些弟兄姐妹。但是为什么这些方法不能够像万灵丹仙女棒一下一使用怎么样终身有效，完全彻底杜绝了拖延症？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一起来诵读罗马书7:18，因为对，现在女孩子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要减肥。哎呀，减肥还不容易，管住嘴，迈开腿，少吃多运动，傻子都知道。但是呢，一想要出去运动，往往开始动的不是自己，而是那浑身的什么懒劲。好，然后呢，我们就会找任何的借口把这件事情往后就拖延了。然后我知道这些方法都很好，就是要告诉我拖延症嘛，就是注意力不集中，我要注意力集中， 怎么样注意力集中？就把微信关掉，把音乐关掉，把什么电脑关掉，别去玩游戏机，我不就治好了吗？好，那拖延症不是不会管理时间吗？我就要把时间好好的管理，把自己时间掐得刚刚好，把大任务化解成小任务，一步一步的做，哎，我不就是没有拖延症了吗？但是我在这边想请问大家，如果这些方法这些东西我都做得到，我还叫拖延症吗？拖延症的特点就是我明明知道那个该做，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我心里焦急得很，就是做不到，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些方法在告诉我，就是我愿意的善什么意思，就立刻去行动，我不做，反而我不愿意的恶，拖啊拖啊，拖延再拖延，我反而去做。所以拖延症基本上来讲就像这棵大树的根，它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牢固扎在我们心里面。这些方法的确可以改善一些外在的行为，我们可以试着去做，或许可以让这个拖延症呢稍微得到一些舒缓。但是如果我们要彻底来解决这拖延症的问题，我们还是要来面对这个拖延症的根本问题，那就是我们内心的本质。那我们可以来看看在圣经里啊，我这只是列举几样，就是圣经里面来描述这个拖延症的人心里的一些解释跟一些描述。第一种类型就是追求完美型。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好不好？传道书十一章四节，看风
必不撒种，望雨得必不收割。
好，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撒种的时候怕碰到大风会把什么种子吹走，那收割的时候呢又怕碰到下雨会把这个收成弄湿。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等到事情达到非常的稳当，而且是有绝对的保证，我们才去做。好，那如果没有达到呢，只好永远的等下去。如果我们是习惯在别人的掌声别人表扬中做事，我们就容易形成了完美主义，因为担心做不好，暴露自己的能力不足和缺点，总是犹豫不决，不敢放手去做。即使开始也要花上好长好长一段时间跟精力，力求尽善尽美，而且脑筋里都一直幻想出一种美好的一个画面，哇，得到所有人的掌声，但是又害怕得不到这个完美的结果，所以不愿意做，就干脆拖着。第二个呢是逃避压力型。我们来一起诵读神的话语，箴言二十二章十三节。
懒惰人
好，来看一下拖延的人不想工作，他的理由可笑不可笑？他说外面有呢狮子，然后我上了街一定会怎样被杀掉啊。其实拖延就好像一个摇椅啊，大家有说过摇椅，对，摇来摇去摇椅，摇椅会让你一直有事情做，但是很不幸的它没有办法让你往前行，所以都会用拖延的方法呢来缓解一下压力。通常是这样，就是工作越多压力越大越容易拖。第三个呢是自负刺激型的。我们来读神的话语，箴言二十七章一节。
不要
他的意思是指说人是有限的，即使一个人把他计划规划得非常好，而且以现在的条件来讲呢也一定可以完成，但是人还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人还是没有办法保证他必定能够实现。但是这并不是神并不是叫我们不要做事前规划，而不是，是指说我们的心态问题，以为我们反正还有时间我们就拖着，也或许是对自己过于自信， 认为循序渐进无法证明自己的实力，认为一定要拖到最后一秒钟才会有一个小宇宙的爆发，久而久之呢，就会任何事情都会有拖延。所以我们综合上面这几个形态，我们可以知道，其实拖延症最主要的是我们自我内心的感受。圣经，根据圣经说，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要解决这样子的一个内心的问题，有关于拖延症内心的问题，我们必须回到造物主的面前，来寻找我们被造的价值跟意义。好，因此，我的拖延，神必拖住。有没有信心？但是前提要在基督里。好，那我们在这里就要跟大家介绍，就是说在圣经里怎么样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克服拖延症的毛病，让我们从心做起，选择由心的改变来更新，来克服拖延症的毛病。第一个，我们要克服拖延症，战胜拖延症，需要福音。什么是福音呢？大家来诵读一下神的话语，加拉太书一章四节。
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
好，所以福音就是好消息。十架的福音是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后第三天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并且把这个救恩，这个复活的力量赐给所有相信耶稣是神儿子的，而且要救那些凡选择信靠耶稣的人，使他们能够脱离这罪恶的世代。所以若有人在基督耶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而且耶稣说呢，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是要得的更丰盛、更有意义的生命。因此，所谓的福音啊，并不是仅仅只为了给未信主的人。事实上，我们每个基督徒在每一天的生活，都需要依靠福音，才能活出那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丰盛、积极的生命。所以在圣经里所教导的生命，跟拖延症所带来的自责懊悔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拖延症的生活和状态和心态是神所厌恶的，是远离神的，是得罪神的，是一种罪。所以保罗呢，对此有非常非常的强烈的感受。所以在加拉太书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来，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我已
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并且
是
因信
是他是爱我，为我
而死。更准确的说，就是我们的生命成长必须再一次经历基督的死亡和复活，借着基督的十架，我们才能向旧的老我是死去的，向圣灵里的新生命是活过来的。什么是旧的老我呢？就是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为了得了别人的称赞而活，因害怕失败，逃避压力而过着拖拉的生活。什么是圣灵里的新生命？就是我们要靠着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复活的生命，借着圣灵和充足的信心来战胜赎回我们犹豫不决、拖延又内疚的生活，最后我们才能够成就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计划。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是在神，而不是在人。如果我们只是想着拖着不去做，就好像船它停泊在港湾里，无风无浪是安全的，可是这是制造船的目的吗？ 好，如果我们面对这个来自工作或环境的挑战，如果我们不去面对，请问我们的神又如何帮助我们去战胜难处，而还有得到生命的成长呢？所以这一切的一切的前提，就是要我们动起来，拒绝拖延，神的应许和祝福才能够启动，并伴随着我们。就像当年的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当他们勇敢地把他的脚一踏入约旦河，结果呢？结果耶和华就是约旦河的河水分开，叫全以色列会众都在干地行走，进入迦南美地。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跟基督所连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不是拖延的生命。保罗要我们知道是说，我们并不是说刚开始我们只靠着信心得救成为基督徒，然后之后就靠我们的自己的努力去面对拖延症。我们要靠的是基督的福音，靠着圣灵的工作，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才能够来对付拖延症。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这样祷告说，主啊，我容易犯拖延症的毛病，求你用你的大能把它除去。不是，我们要自己要问自己的是说，有什么事情我们不愿意去面对，因而我们把它拖延，想要拖延。或许我们是把别人的认可跟掌声，还有万事俱备，无论是物力、财力、人力都到位，或者是什么惊天动地的灵感，或是完美的成果、好心情、好运气，把这些呢，把它提高到神的地位。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失去他们，让自己被这些所奴隶、所控制。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把刚才这些阻挡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些事情，我们要带到主的面前，向主认罪，并选择悔改，转向主，主必医治，使我们能够战胜拖延症。因为神赐给我们的是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的神呢，是生活的主，所以我们要邀请神参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无论我们在做 to do list 把它做完之后，或是做番茄这个工作法的时候，我们要先祷告，我们要求神的带领，我们要求圣灵的带领，不管是刚开始还是整个过程还是结束，我们要靠着神的大能大力勇敢地往前行。我们尽我们自己的本分跟力量去做，把结果交给神。不管如何，我们都相信在整个过程里面绝对有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跟经验。好，下一个这个教导的原则就是，拖延症是浪费神所赐给我们的才干。所以我们一起来朗读 神的话语，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照常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对，我们既然是父神在基督里所完成的杰作，为了完成神在为了神完成在我们生命中他给我们的计划，神一定会赐给我们所需要的能力跟才干，装备我们，为了是叫我们能够行出他那美好的属性，活出丰富的人生，因而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这个拖延症呢，事实上是浪费神所赐给我们的才干，没有及时去执行完成神所交付我们的任务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叫做仆人才干使用的比喻啊，还记得吗？好，我简单的说，就是说有三个仆人 各自到主人那里领了5000、2000、1000银子。等主人回来的时候呢，那个5000跟2000的人怎么样？各又赚回了5000跟2000，交给主人。所以大家还记得主人称赞这两个仆人是吗？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为什么？因为他不浪费，不拖延他所得到的才干，而且尽心尽意地去经营他们自己的人生。主人呢，将来还会再派更多的事情让他管理，并且能够享受主人的快乐。所以这两个仆人的比喻告诉我们，才干是越用怎么样，越多，越用越精炼，越用越熟悉，重点是要及时赶快去用去完成。好，那那领1000的仆人呢，他把1000银子挖个地把它埋起来，什么都没有做，结果被主人责备为什么又懒又饿的仆人。所以其实啊，大家有没有觉得这领1000两的仆人就是有一个典型的拖延症的患者，同意吗？啊，他怕失败呢，怕困难，心中还自以为是的帮主人找借口，说主人怕主人会损失，所以不要去行动。好，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你觉得温迪姐有拖延症吗？哎呀，大家怎么都不好意思说呢？好，当然有啊，是罪人一定有，是人一定有拖延症。其实这个题目，拖延症题目，这个立长老半年前就告诉我了，好，但是我拖着就写不出来，然后呢，但是拖着写不出来呢，他又一直在我心中一直的怎么样纠结放在心里。不，你们要告诉我该行动，要说什么？
1、2、3，马上，3、2、1
对，3、2、1，马上去做。好，所以我上网去找资料，听别人的讲道，结果刷到屏都是刷到什么做菜节目。可是很抱歉，我的做菜技巧没有提升，反而让我怎么样更拖延的想去吃东西。这时候呢，我就想到，如果弟兄姐妹跟我分享这时候，我都会跟他讲去祷告。可是这时候我最不想做的是什么？对，就去祷告。当我最不愿意去祷告的时候，正是我需要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所以我在主面前我就祷告，我发现在这次真的神给我很大很大的提醒。因为我发现为什么我不想去写讲章，因为我怕我用错经文被发现。好，然后呢，我怕我的讲的信息不够精彩，这个弟兄姐妹听了安然入睡。然后呢，我还怕大家的是乌鸦从头上飞过去，愿不知所云。好，所以呢，我事实上是怕这些，所以我跟神忏悔祷告，我求神帮助我能够面对我这些我不敢面对的事情。结果神呢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就让我想起这样子的才干使用的比喻。神跟我说什么？他说，温迪啊，你想多了，什么1000两，我才给你500。好，他才给我500，他只希望我忠心使用这500银子，忠心为他做话语的出口。这时候我才全然的释放，才开始写讲章，经历神的同在的喜乐。所以因此拖延症呢，事实上是浪费神所赐给我们的才干，更重要是错过神为我们兴起在工作上的挑战。不要忘记，这些挑战跟压力正是我们成长的动力。好，最后一个，大家记得，第一个是战胜拖延症，我们需要福音。第二呢，是拖延症是浪费神所赐给我们的才干。第三个的教导是，拖延症是生命的小拖。 神呢是时间跟生命的创造者跟给予者，生命跟时间都在神的手中。每一天上帝都给你给我24小时存在我们时间的银行里。我们不能把这个食物，这不是食物，这刷屏刷太厉害了。我们不可能把这个时间这个礼物从今天带到明天，当一天结束的时候，分配给你的时间就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是无法去回到过去去抓住那一瞬间。所以诗篇90篇的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大声朗读神的话语。求你是的，数算自己的日子，就是要叫我们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我们每一天都是上帝所赐予的，我们每一天能做的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所以拖延症不仅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是浪费你的生命，浪费神所赐予你的生命。所以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雅各书四章十五节。
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也做那事。
对，我非常的喜欢神给我这样的一个话语来警惕我，因为我知道我们每一天活在这世界上，我们每做一件事情，如果不是神允许，它不会发生；如果不是神的许可，我们也无法去做这件事情。所以简单的说，拖延其实是一种骄傲。为什么呢？也就是当我说我待会儿会做这件事情，就表示我跟上帝一样，跟上帝一样有一个全知，我知道下一分钟我有能力，而且我一定可以把它完成，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下一分钟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我都不知道。当我们想到时间是属于上帝的，它可以帮助我们仔细去思考我们该如何过我们的每一天，尤其是现在，尤其是当下。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时间是很短暂的，是有帮助我们能够把每天的优先顺序呢，能够看得非常清楚，这时候也能够促使我们在那些有比较优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拖延，我们就不会一拖再拖，而且会更积极的去做。世上唯一不能够复制的是时间，不能够重演的是人生，唯一不劳而获的是年龄。好，所以呢，该如何走，怎么过下去生活，怎么样过生活，全凭我们当下我们在主所赐的时间当下里面，我们如何做出一个正确而且明智的决定。不要忘记我们的生命，你我的生命都非常珍贵，因为我们是耶稣重价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了。所以不要浪费时间，请珍惜生命，永不拖延。最后呢，我们会看一小段的一个录像哦，这个录像的题目叫做请珍惜生命。或许看完这段录像的时候，我们会对拖延症是浪费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不同的想法跟看法。
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一点点，你会用什么态度去面对？
我是姜文，我今年15岁。医生说我只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可是我还想活着，因为我好热爱我的生命。
我是玉华，我今年13岁，我曾经是花式滑冰亚洲冠军，但医生说我得了骨癌。我想努力活着，因为我热爱生命。
Thank you.
难免遇上失败与挫折，但跟这些孩子所面对的状况比起来，你是否应该更珍惜生命？
如果生命跟你交换的话，你愿意跟我玩吗？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这些孩子正在为你祷告。
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是的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认清楚我们什么原因我们学会拖延，用什么原因我们来浪费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才干，是什么让我们来浪费我们自己的生命。主啊，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这些在主你面前再一次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求主你复活的力量再一次来让我们能够站立起来，不再拖延，不再浪费时间，不再那做一些浪费拖延时间的一些事情。就求主帮助我们，就像这个录像里面所说的，我们要珍惜我们的生命，我们要珍惜我们每一天，我们要珍惜主你给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以上祷告赞美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